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为今天的正道，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把我们带在你的面前，带在你的话语的面前。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当中时刻的引领。主啊，求你来亲自的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主啊，让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出它的光芒，真是让我们可以在你的义路上，主啊，蒙你的喜悦。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两周前我们开始在讲台信息当中，我们来学习哥林多前书的经文。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信息的题目吗？是从神而来的恩惠。那这一次的信息题目呢，就和上一次很接近啊，只增加了两个字，感谢。感谢从神而来的恩惠。哥林多前书的一到九节呢，我们说可以是一个哥林多前书的序言。这个序言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啊。我们上次信息是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一到三节啊，可以是一个从上而下的角度讲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惠。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是第二部分四到九节啊。这是换了一个角度，是自下而上的，是我们对神所赐的恩惠的感恩。这样看来呢，一到九节的内容就是神的恩惠加上我们的感恩的回应。所以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一直在围绕的主题，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主题啊，就是要真的认识神的恩惠，并且以正确的感恩回应来见证神的恩惠。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正确的来认识神的恩惠，就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我们认识的正确，我们实际表达出来的那个感谢的回应啊，才会是正确的啊。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也知道很多信偶像的人，当他的一个愿望祈求实现的时候，他也会感谢啊。于是呢，我们也会看见在国内就是这样说，愿意破费一大笔的钱财重修庙宇再塑金身。那如果将这样的一种感谢的观念也带入到我们基督信仰当中的话，那个就是一个完全的错误啊，甚至可能会说，你感谢的越多，你离神真正的恩惠和祝福就越远。在哥林多教会当中啊，就遇到了这样的挑战。因着这样的挑战，所以保罗就提出了一个在哥林多教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神在教会当中赐给信徒个人的属灵恩赐应当如何来认识。在当时的语言环境啊，这个或者当时的文化背景的当中，在很多的情况下，神的恩惠啊，也就是说神在神的百姓身上，神有很多具体的表现神的恩慈的作为啊。那这些神给每个人的不同的恩赐，其实就是神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作为的彰显。那对于这样的恩赐，那如果我们呢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当然就应该向神感恩，我们并要把这样的恩赐正确的应用到侍奉神的当中。那换一个方面，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呢，它可能会给人带来不正确的啊那种属灵的骄傲啊，虽然也可能在口头上也感谢神，但是可能会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就把这样的一个神的恩赐当作和弟兄姐妹之间的一种关系的定位的依据啊，甚至把它当作一个可以向别人夸口的资本，甚至可以当作看自己比别人强的理由啊，甚至成为以为自己我可以在属灵地位上比别人高人一等，我更应该有属灵的话柄和话语权啊。因为这种情况会在教会当中也会带来的一种现象啊，就是在教会当中去比较啊，谁在教会当中是第一重要的啊，可能哪个人可能哪一个职分啊是 在教会中，这是第一重要的，那个是第二重要的，那个是第三重要，这样去排这样的座次啊，排属灵地位的座次啊，那这种说法和现象就不好啊。于是保罗就从哥林多教会当中的属灵恩赐，从这个问题入手，来阐述我们应当如何来认识神的恩惠，我们应当怎样的为神的恩惠去献上我们在生命中的感恩。因为只有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把它摆正了，我们才能够摆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有一个神所喜悦的那种和谐合一的教会身体。对于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会众，他们很看重神给他们的恩赐，那保罗呢，他当然他也是十分看重这些恩赐，但是保罗看待这些恩赐的角度和重点与那些人不同。他们那些人所重视的是这个恩赐的本身，保罗呢则是着重于这些恩赐的背后，最重要的是要看见神的恩典的作为。我们刚才在读经的环节，我们一起诵读了一章的四到九节哈。那这段经文其中的特别是四到八节，这是一个单一而完整的句子啊，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大句子。那这个大句子对我们现在读上去呢，可能会感觉哈有一点绕来绕去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呢，先理一下这个句子的这个头绪。整个四到八节这一个大句子，它基本的主题是什么？就是我感谢。啊，保罗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教会会众的恩惠。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强调的，正确的感谢必须要有对这些恩惠的正确的认识。那保罗就继续和大家说，你正确的认识应当是什么呢？是神赐下这些恩赐是要为了给耶稣基督的福音做见证，从而让信徒的信仰生命能够更加坚固。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给他们诸般的恩赐呢？因为神要他们耐心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需要这样的恩赐来帮助他们，而且神也不偏待他们啊，就丰丰富富的把这些恩赐都赐给他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再来啊，这个是神的救恩的完全的实现。那么神呢，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所有的透过各项的恩赐在我们身上实现的建造，都是为了要让我们在那个时刻来临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的当中站立得住。所以保罗明确的指出，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个人所拥有的恩赐上，不是建立在我们的贡献上，而是建立在神自己的信实上。啊，于是呢，在四到八节一个整个大的一个论述之后，保罗就在一章九节的时候，就将神的信实与他对神家的儿女的呼召就连接起来，告诉我们，我们信靠神，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得着神的产业，得着神的应许。好，那在这样的一个保罗一个总的思路的引领下，我们就可以更详细的来寻求保罗的教导对我们现实属灵生活的指导。因为保罗的这封书信，他当时他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同时那也是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写给我们现在所有的信徒的。保罗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看上去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句子，但是里边有一个很深刻的内涵。如果我们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啊，或者说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这看他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应该是哥林多教会的会众他们常常感谢保罗才对啊，因为保罗为那些会众付出了那么多，向他们传福音，为他们的信仰生命成长，甚至都不顾自己的性命。 可是保罗没有这样认为，他说我要为这些会众感谢神啊。那这样说不只是体现了保罗一个谦卑的品格，更重要的事情是显出他是真的认识神。保罗是真的明白神的救恩真道是怎么回事，又是要如何成就的。那一些的哥林多的会众，无论保罗怎样帮助他们、服侍他们、带领他们，但是有一点是十分应当十分清楚的，就是他们始终都是神的百姓，而不是保罗自己的百姓。所以在神百姓身上的这些工作是谁做的？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那如果这样，我们是认为保罗他没有做很多的工作吗？保罗做了很多工作啊，当然他是，而且保罗的工作还是大有功效。那这也和神给保罗的他的属灵恩赐是分不开的。那么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思考，应当怎样才能在神的恩赐和被神所差遣去承担的侍奉的职分，以及在神所成就的工作这些事情之间如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定位呢？啊，这个就是保罗接下来要展开的话题。1章4到6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保罗的话题的中心啊，我们看到很清楚，仍然是神的恩惠。那这是保罗在1到3节当中已经强调过的，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里神所赐下的恩惠为基础。那这样的恩惠对于神家的百姓来说呢，是普遍性的，是赐给所有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他不是单单的只针对啊神的某一个儿女，或者是单单的针对某一个儿女的团体，也不是某一个特别的与其他的教会啊都不一样的啊那个地方教会单单赐给他们。另外一个就是这样的恩惠的普遍性，它也体现在神赐下这些恩赐，他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无论在哪里，无论给谁，他赐下这个恩赐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坚固使徒们向他们所传的道，也就是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是为了从神而来的福音的缘故。所以神给我们的所有的属灵恩赐都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在神的真道上得坚固的，同时呢，也是让弟兄姐妹之间可以相互的服侍、相互的帮助、彼此的勉励，共同在福音的真道上得到坚固。好，那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在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有两样啊很明确的领受。第一样，我们所有的属灵恩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耶稣基督里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短短的一句话当中，保罗就强调了两次。第一次是说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赐，所以神赐下的恩惠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赐下的。那么还有什么恩惠是从其他的地方，或者说是从我们自己来的吗？答案是没有，都是从耶稣基督里赐下的。好，第二次他说这恩惠是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啊，这是一个很广泛的内容，听上去很大个啊，凡事啊，但是再大再丰富它都是放在一个最基本或者说是最绝对的一个框架的范围之中，这个框架叫做在他里面，在水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无论是从来源上讲还是从恩赐的内容上来讲， 恩赐都是本于基督，倚靠基督。那既然是这样，我们人还有什么好夸口的呢？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三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属灵三原则。属灵三原则，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那这个属灵三原则会适用于基督徒信仰生活的任何方面，对于那些有属灵恩赐的人啊，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领受的第二样啊，这第二样就是我们所有的属灵恩赐都还要归于他，就是要用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神赐给哥林多教会会众的属灵恩赐，既是为了见证保罗在他们当中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向他们所传的真道，同时也是为了在他们的当中来见证神可以以各样的属灵恩赐丰丰富富的赐给他们，从而来证实福音的大能，使他们自己的信仰得以坚固，也使他们有能力可以向其他的人来传扬福音，来见证福音。那保罗他是已经一个很精炼的语言啊，透过对属灵恩赐的一个根本认识的教导，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属灵属神的恩惠，我们应当怎样来感谢神的恩惠。还是那重要的三个原则，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但是保罗不只是要讲一个原则，他还要将这个原则去应用到哥林多教会的会众的身上，要指出这样的恩惠是怎样的领导他们，并要为他们来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益处。所以接下来保罗对哥林多的会众说，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那在这句经文如何理解上呢？这个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因为如果你只是把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你如果把这一句话单独拎出来啊，你单独拿出来去看的时候呢，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是挺难确定的。难道哥林多教会的会众们他们真的有这么厉害啊？没有一样恩赐不比这是比别人差的吗？啊，还是像有一些人啊，在对这句经文他有一些怀疑，说这个保罗他是不是在讨好哥林多教会的会众，有没有这个嫌疑啊？那当然也有人辩解说，你这话说的就不要那么难听嘛啊，这个不能说是讨好啊，保罗是在说造就人的好话啊。那我就说我们要向保罗学习啊，要我们要尽量的夸人家好，不要说人家不好啊，这叫造就人的好话。那其实这样的解释呢，就会引发更多的疑惑争论，难道造就人的好话是可以这么理解的吗？这样只说让人听着高兴的好话，它真的会造就人吗？还是正相反，它很不造就人呢？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啊，我们是很需要有把一些这样类似的似是而非的一些概念啊，我们要把它讨论清楚啊，避免产生很多的这种误解和误导。首先，我们不能把保罗所说的啊这句话我们单独拿出来去琢磨来琢磨去啊，而是要把它放在整个的上下文当中去理解。其实这句话啊，它是为了要说明第五第六节的字句。那第五节强调什么？神以属灵的恩赐使你们富足。那第六节是说，那是因为神要给你们的恩赐来证实他的福音真道，为此于是你们就不会缺乏任何的属灵恩赐。那这个里面就告诉我们两个点啊。 首先第一个点就是恩赐虽然是体现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恩赐和我们自己是无关的，它不是为了我们个人，完全是神为了向我们证明和彰显他的福音正道，所以这些恩赐都是从神来的，是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我们就不会缺乏恩赐，因为神的供应他一定是使我们富足，不是缺乏的。第二个点是恩赐是神要赐给所有的在神的道中被建立的信徒，因为他要是赐给所有的信徒，所以他不会偏待人，他不会说只把恩赐给这个追求真道的人，而不给另外一个同样追求真道的人。所以保罗其实要在告诉哥林多的信徒，在所有的属灵生命成长所需要的恩赐上，神让他们所拥有的任何的恩赐上，神都是会丰丰富富的供应啊，不会有任何的不足，无论是他们和其他人，无论是他们和其他的教会去比，还是与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普遍的要求相比，无论你放在哪里去比，神的丰富神的供应一定是丰丰富富的。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讨论，这句话是特别的讨好哥林多会众吗？显然不是，因为我们刚才在讲完这些道理，我们就知道这样的道理对所有的追求真道的基督徒都适用。换句话说，别的追求真理的信徒，神要给他们的恩赐和神给哥林多会众的恩赐相比，也不会有任何的缺乏和不足。啊，我再说一遍，就神给哥林多会众所赐的恩赐，不和别的教会的别的弟兄姐妹相比不会有缺乏。同样的，神给别的教会别的弟兄姐妹那个恩赐和给哥林多教会的恩赐相比，同样也不会有缺乏。啊，实际上呢，保罗是把这样的神的工作的法则讲给哥林多的会众听，告诉他们神不偏待人啊，这个不仅不是在奉承他们啊，不仅不是在讨好他们，反而其实是在针对哥林多会众当时的属灵骄傲，在婉转的提醒他们，告诉他们你们在神面前你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有其他人都没有的属灵恩赐，不要以为自己你有了一些属灵的恩赐就以为比别人多么的了不起。好，这一点清楚了呢，我们仍然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属灵恩赐的丰满是如何体现的。答案是那是体现在教会的身体中，而不是要具体的体现在个人的身上。啊，属灵恩赐的丰满是要体现在教会的身体当中，不是要具体的体现在个人的身上。在以弗所书四章七节，我们学习过，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神给每个人都有恩赐，但也是将各有不同的恩赐放在不同的人身上。因此呢，没有一个人说他是没有恩赐的，也没有一个人说我有所有的恩赐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很显然他不是在把教会中的人当作一个一个一个的个体去看待，去相互比较，而是把他们合在一起，当作一个整体去看待。当他们能合在一起，当他们在基督的身体当中合而为一的时候，他们就带着神所赐给每个人的不同的恩赐，在这个合一的当中，他们就有了所有的建造教会、建造信仰生命所需要的恩赐。这样的恩赐就没有一样不及人的。而如果说你把它分散成一个一个的个人来看，因为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人他的恩赐都是不完全的。 所以教会能够得着一个全面的建造，它一定不是靠着哪一个人的恩赐，它也一定不是靠着哪一群人的恩赐啊。如果是那样，那它就一定会有破口，它一定会有缺陷。我们记得在尼希米记的当中啊，描写耶路撒冷的百姓，讲到他们怎么建造城墙，他们是每个人都对着自己的家啊，建立起一段城墙，最终是所有的城墙连接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没有缺口的没有空隙的城墙啊，就可以充分的发挥城墙所应当有的功用。这是一个将来教会建造的象征，每一个人建造的那一段，你从一个抽象的角度来看，那就是每一个人发挥神给予他的恩赐啊，所带来的啊，对整个的教会建造的不可或缺的那个帮助。但是神所要的是要所有的人都在其中的贡献，这样最终才能够毫无间断的连接起来。我们都很清楚，城墙不是一个人能建造的，更明确的说，你那样的城墙那也是神不要的，神不要这样的城墙，神所要的是个人不同的恩赐透过合而为一的建造，成为凡事富足毫无缺乏的身体。所以神是不偏待人的神，神让每一个人都在身体的当中发挥那个肢体的作用，他透过每一个人在身体当中与他人的合一，与教会的合一，来实现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来得着完全啊，而不是在自己个人的里面说我得着完全。得着完全只有一条途径，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好，至此呢，我们说保罗的感谢啊，其实已经都表达得十分充分了。哥林多的会众以及现在的我们啊，如果把我们放在和当时和他们那些会众一样的身份当中，其实我们也已经有足够的理由为神的恩惠，他给我们所有的恩赐来向神献上感恩了。我们一定也会这样的感恩的，但是且慢啊，这个并不是保罗感恩的结束，并不是说为了神给我们的恩赐向神献上感恩，这就是那个终点。因为得着恩赐并不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惠的最终目的啊，也不应该是说我们因为得着了神的恩赐我们就可以满足了。保罗是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眼光，那他也总是把我们的属灵眼光带向那个好的无比的未来啊，那个好的无比的未来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对于保罗而言，神的这些恩赐不是说他只是涉及实现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或者那样的服事当中，这些恩赐总一定是要实现在热切盼望等候耶稣基督显现的那样的一个生命的场景当中，那才是神要我们最终要得着的。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的实现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圆满完成。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也提到说，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啊，也是在那个时候来共同的完全得着神为我们预备的更美的事，就是在永恒的当中与主同在，同得基业啊。保罗说，神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我不知道你对这句话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再把它读一遍。神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都很经常的佩服这个保罗的信心啊！无论他自己在侍奉当中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挫折和打击，都不会动摇他的信心啊！是的，这个保罗在这方面的信心实在是很难得很宝贵。 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啊，你们怎么想？我觉得保罗还有一个信心是更加的不可思议。他的这个信心是什么？就是他居然坚信我们这些人可以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啊。请问大家，你对自己有这样的信心吗？有吗？你能对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的感受啊，就是说即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愿意有这样的信心，似乎呢也会在我们每天的信仰生活当中啊，大家的相处当中可能会不断发生的啊，今天这么一件事，明天那么一件事，今天这么一个冲突，明天那么一个麻烦，搞来搞去，可能把我们愿意有的这个信心可能也会消磨殆尽了。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因为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些让我们感觉的难处或者这些事情，就因此真的失去这个信心的话，这个信心是什么？我再回过去强调一下，那个信心是坚信我们在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日子，我们无可责备，在耶稣基督的日子里无可责备。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信心，那是不对的。圣经上就是这么说的，我们为啥不肯信呢？保罗他就是这么相信，而且他不仅自己这么相信，他还要大声的明确的告诉我们，他要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就是神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如果我们读到后面啊，读到后面的哥林多前书的那些后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会众当中的那些经历，以及那些经历给他带来的心里面的那样的痛苦挣扎。我们在看到那些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很难想象保罗的他的这个信心怎么还会这么坚固呢？他怎么可能会坚固这样的信心呢？说这些会众将来在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他怎么坚固这样的信心呢？答案也就在一章八节的这句话中，神也必定坚固你们到底。谁在做这个事情？神在做。如果是从一个截取的一个时间，或者你截取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片段，你把它截取出来，然后你看这当中的我们自己，你去看在这个当中的我们周围的信徒或者弟兄姐妹，你会看到什么？如果我们只是拿出这样的一个片段那个片段去看，你会看见跌的跌，趴的趴，躺在那儿起不来的比比皆是。如果保罗他的眼中他看的是哥林多教会的会众，如果他是把信心建立在哥林多的会众的身上，他就惨了。换句话说，如果教会当中的一个人，你是要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另外的一个人的表现的身上，那他也就惨了啊，他必定是跌倒爬不起来。但是保罗的眼目那是在神的工作上，保罗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信实和大能的上面，因此这样他得着神给他的这样的应许开启，他就敢说因为神要坚固你们到底。保罗的眼光他就穿越了我们这些人我们现在的各种各样的软弱和有限，他看见神的大能的手要成就的工作，那就是我们可以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当年耶稣曾经问马大一句话， 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很尖锐的问题，你信这话吗？现在保罗将神的应许也传达给我们，同时呢，仿佛也是将耶稣的这句问话也同时传达给我们。神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保罗实在是一位驾驭语言的高手啊，所以他用了四到八节这样的一个大句子，就像我们讲明了这么多的道理啊。这个也是圣灵使用他将神的默示发表出来的一个明证。最后在第九节，保罗做了一个简短有力的总结啊，这个总结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而是把我们带向一个更高之处，那就是神在创世以先就为他所亲自拣选的单单属于他的众儿女所预定的那个宏伟的蓝图，也是这位慈父在他所爱的孩子们身上的那个最美好的心意，就是一章九节所说的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来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保罗的信心，或者说我们信徒应当有的信心，就表现在我们相信神怎么说事情他就会怎么成就。那成就的保障在哪里？是在我们人自己的决心和行为上，是靠我们自己吗？保罗可没有这么说。保罗说这个保障在哪里？神是信实的，这是那个保障。没有哪个人是靠得住的啊！无论他自己说自己是如何的敬虔追求圣洁，但是神总是可靠的，神总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可以信靠神会实现从他自己而来的应许，那这个应许也是神从来不停止的工作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实现我们的生命与主耶稣基督的合一，我们就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直到永永远远。感谢神，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你是大能的，你要将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成就，不是靠着我们，而是你自己所做的工作。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工作没有不成就的，让我们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我们来仰望，来依靠，来效法你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带领我们的，就是让我们可以跟着你的话语往前走，一直走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